弟兄姐妹平安，明天就是感恩节了，在这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今天讲的不是讲恩节的信息啊，而是还是沿着我过去几个礼拜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哥罗西书啊，继续跟大家来思想。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感恩节这个时间，我们都特别愿意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因为你在我们还是个人的时候，还是软弱，甚至以前没病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不是我们所做的比别人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犯罪得罪你的人，但是你的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至圣所，来呼这位尊贵威严荣耀的神，我们的阿爸父。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恩典，在这个感恩节的过程的日子里面，我们特别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也在今天这个敬拜当中，求你让我们心存感谢，我们能够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向撒旦夸胜，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向撒旦来夸胜，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更好地活出你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荣耀你，彰显你，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发出基督的形象。主，请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你与我们主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无论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受教。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在上一讲跟弟兄姐妹一同思想过哥罗斯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保罗要求我们要遵从基督而行。我们如果要遵从基督而行的话，就首先必须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不但做我们的救主，更做我们生命的主，然后我们在其上，在他的里面可以生根，就是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并且要不断的继续在其上来建造，以致我们的信心经历过操练之后越来越坚固。而在这一切之上，我们要经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这样我们就能够遵从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去行事为人。弟兄姐妹，这是上一讲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这段信息，遵从基督而行。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思想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在基督里夸胜。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过秒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经历着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今天围绕着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发觉周边围绕着我们的事情往往都是黑白不分，是非难辨。举个例子说，今天在中东的巴勒斯坦，这个以巴冲突，就是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之间的纷争，到底谁是谁非，真的不容易下结论。叙利亚的难民潮，数百万的痛失家园的难民涌入欧洲各国，欧洲很多国家把他们的大门关上，拒绝这些难民进入他们的国境里面，把他们甚至把他们赶走。那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们也不容易一下子下评论。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取向被扭曲的道德堕落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着这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如果不能发声的话，就会被掳去了，也就是失去了分辨的能力，以致被这个世俗所同化。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那这句话呢，另一种翻译的方法呢，就是另一个译法，就是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照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结着结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那保罗在这里他警告我们，他要求我们谨慎。谨慎这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是一个现在时态，表示一种继续不断在进行的一个动作，意思说我们要不断的经常的小心警醒戒备防备，否则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我们会落入敌人的圈套，而被当作俘虏一样被掳去。那敌人所用的圈套是什么呢？敌人的圈套就是理学和虚空的妄言。理学就是指到结学，虚空的妄言就是指到欺骗和迷惑人的空谈。那哲学，哲学这个字，其实它的字根是爱好智慧，或者呢爱好真理啊，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与圣经的教训并不冲突的。但是呢，在人类的思想发展过程当中，哲学呢就渐渐变成了一种以人的理性智慧为主的这种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呢，人的理性智慧是最高的，这个理性智慧可以作为衡量批判一切的准绳，一切的标准，因为人的理性可以想得通的，通得过理性的这就是对的，否则呢通不过理性的那是什么？那就是错的，那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种思维对还是错呢？肯定是不对，他们忽略了人这个理性是很有限的，人的思维和智慧也是很有限的。那19世纪末的时候，人对自己的未来啊非常的乐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的科技发展啊非常的快，许多人认为呢，人类可以自己啊用我人的努力可以建立天国在人间，人类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不再需要依赖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才可以建立这个天国。但是我们知道，随着20世纪初2次的世界大战，人类的人性丑陋和残暴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人类对自己的乐观理想因着这个也彻底的幻灭了。况且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方式更因为受到罪性的这种的影响，也失去了它的准确性。在当时马克思我们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曾经认为呢，就是只要把这个剥削阶级打倒了，然后呢老百姓人民当家做主了，那财产就可以分分，这个世界就太平了，然后呢人就可以建立一个共产的乌托邦在人间。但是呢他们忽略什么？他们忽略了人性中的自私的罪性。当剥削者 剥削者被打倒之后，推翻了之后，这个腐败的政权腐败啊被推翻了以后，那打倒的人他又成为了什么？他又成了新的剥削政权，而且呢比前面的那些人更厉害。这种情况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呢，如果以人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作为衡量判断一切的准绳标准，这是绝对错的，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我告诉你，连你亲眼看到的可能都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个故事说到孔子老年的时候呢，到处啊那个处境非常的困惑，他带着学生呢啊在河南的一带游学讲课，曾经问到呢连饭都没得吃啊，开不到米了，没米了啊。有一天呢，当地有一个好心的人看到他们实在可怜，就给了孔子呢啊送给他一些的米啊，让他们呢煮来吃。他们当孔子啊收到这些米之后，他头痛了，谁来煮饭呢？谁来啊把这些米啊来去做饭？因为呢有一段时间大家都饿得饥肠辘辘了，看到吃的免不了可能都会有一点私心啊，就是那么一点米，如果不能够下到锅里啊，大家就不可能全都吃得上。谁来做米呢？做这个饭呢？正在为难的时候呢，他的学生子路啊就向孔子建议，在我们当中最老实的就是颜回了。颜回做饭呢是最适合的，肯定他不会有私心。孔子听了以后，咦，觉得不错啊，颜回是应该是最适合的一个人，就把做饭这个事情安排交了给他。快到吃饭的时候呢，子路突然之间匆匆地走了找孔子，向老师汇报情况，说他亲眼看见颜回在厨房里面一个人在偷偷地吃这个米饭。老师当然不相信了啊，因为他太了解颜回了啊，绝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但是呢，看到子路啊很坚决地说，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亲眼看到，老师你来看，就拉着孔子啊。所以呢，孔子就怎么样讲啊，然后呢就把跟那个子路呢就走到厨房，然后在窗里窗外啊，在窗外呢就往里面张望，果然发现这个厨房里面的那个烟气重重的，颜回呢正在抓着锅碗的那个右手，在锅里面抓着那些饭往嘴里送，而且呢弄得满脸都是脏啊。这一下孔子亲眼看到，他不得不叹息，讲到看来呢，再高尚的道德都抵挡不了食跟色啊两个诱惑。尽管如此，孔子呢没有当面的把这个事情在颜回的面前来拆穿。到了开饭的时候，孔子的故意向大家说，昨晚我做了一个特别的梦，今天我们吃饭之前先要设一碗饭啊去敬主。话音还没啊刚刚落下，只见颜回呢一下子就跪倒在老师面前，不能啊，这些今天这些米饭啊已经被我抓吃过了啊，已经脏了，今天这顿饭呢已经不能够用来敬主了。这就是说，对不起老师，这是我的错。孔子就故意问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好像不知道。颜回呢也说了，他说刚才我做米饭的时候，刚好米饭啊快要做好了，我一切开那个锅的盖啊，那个气一上坡，然后厨房那个天花板的那些灰呢就落下来，就丢在锅里了，所以呢把那个米饭都弄脏了。不过啊，我为了不糟蹋这些米饭，我就把那些脏的我捡过来，我自己吃掉了。 现在呢，这些米饭都干净了，你们可以放心的吃。大家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你亲眼看到的，你不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看魔术，对不对？你是亲眼看到的，但是你也知道是假的，但是讲不出来是怎么讲。我最近看了一个 YouTube， 有一个叫郭安迪的香港人，在中国的黄河要跨越黄河，然后呢他找了两个就是当时的旁观的，然后说跟他一起跨越黄河，从 YouTube 里面看到的，他用一块很大的墨，然后一接住自己，那个墨就飞到对面去了，然后那三个人站在对面了，你回去看看魔法，大家知道都是假的，对不对啊？但是你解释不了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你亲眼看到的。当时访问了好多人，他们说真的奇，真的神奇，很难相信，怎么一下子就到那边去了？当然我到现在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大家的心智肚明，这都是什么？都是障眼法，摸索都是这样，但是呢你又解释不了是什么，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太高举自己的理性智慧，太相信我们所谓的耳闻目睹。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说，人的理性甚至我们眼见的都不是完全正确。今天我们基督徒并不排除理性，不排除智慧，也不否定所有的哲学知识，但是我们明白到人的理性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呢，许多理性，我们这个理性想不通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真理，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愿意用信心是接受，这都是神的启示，是真的，是神的权威，是真实的，是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那保罗形容这些理学和虚妄的虚空的那个妄言，只不过是世上的小学，意思说不过是一些最初的最浅的知识，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我们不要被这些迷惑我们，欺骗我们，不要受这些影响，因而离弃了我们从耶稣基督从圣经所得到的真理。弟兄姐妹，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夸胜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出了三个重要的夸胜的秘诀。首先，第一，要在基督里得着他的丰盛。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九到第十节，好吧？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这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所相信所接受的基督，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他是神。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丰盛这个词有完全完备的意思。我们基督徒如果在基督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一切的丰盛。耶稣基督也兴许过我们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况且基督是一切执政掌权的元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元首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我们有没有得胜的把握？有没有摇头点头？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元首在我们里面，我们必然得胜。阿们。但关键是什么？秘诀是什么？ 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不能离开他，生命要跟他联合在一起。怎么样维持在基督里面呢？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冬天快来了，如果冬天外面的气温-30°，这个时候你穿着很单薄的衣服，你暴露在外面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快就变成了冰棍、冰条了。但是呢，虽然穿着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单薄的衣服，如果你在一间有暖气的屋子里面，怎么样？情况就完全不同，对不对？因为你在屋子里面有暖气啊的屋子就保护着你，你不会被冻坏。你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为什么不会被别人淹死？因为你在人群里面，对不对？你在飞机上，你在上面飞上飞，为什么你不会掉下来？因为你在飞机里面，对不对？你不可能在外面，你在里面，你才能够得到保护。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元首。弟兄姐妹，一支军队，无论长官如何有谋略和善战，他必须有绝对服从的部下，对不对？如果他的部下不顺服的话，如果他的部下经常自作主张，这样的话，在这个作战的那个战场上，这军队会怎么样？能够打赢吗？你叫他冲，他就后退啊。你叫他怎么做，他总是跟你对着干。这样的一支军队，必败无疑。同样，我们在基督里面，记得他是我们的元首。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要有一个绝对的顺服。我们不但要信，我们更要顺服。所以要在基督里面夸胜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要藏在基督的里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绝对的顺服。耶稣基督叫你怎么样，你都要怎么样做。你不能说我不干，我不要，我按我的旨意，按我的意思去做。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对这个元首不顺服。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元首，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印记，生命就能够长大成熟。有个弟兄去一间的电子厂里面去做暑期，在暑假的时候呢去做暑期工。那这间厂呢，生产一些很高级精密的电子技术部啊，就是那些计算机。在工作期间呢，他认识了一位朋友啊，这个跟他一起在那里成了好朋友。到了弟兄的暑期快完了他要回到学校了，他要准备离开这个工厂。这个好朋友呢，这个工友呢，就送给这位弟兄一部很精密的电子计算机。他就对这个弟兄说，这部电子计算机呢，是我从厂里面拿出来的，我只拿了2部现在我送给你一部做留念。这个弟兄谢了以后，就把这个接过来。他接过来之后呢，他一直感到里面有仇，很不平安。圣灵责备他，你偷了工厂的东西啊。但是呢，这个弟兄呢，他就跟神争辩，他说这又不是我偷的，是那个工友偷的啊，我不要，他已经偷了，他已经据为己有了，我要或者不要，对工厂的损失都没办法补救了。但是呢，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一直就受到这个圣灵的责备他最后怎么样？他最后顺服，就把这个电子计算机就还给了那个工友，那位朋友这个朋友呢就很奇怪这个弟兄的表现。但是这个弟兄他顺服神，感动在这个属灵征战上 他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你有没有顺服神？当圣灵责备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顺从神？还是你一直跟神在那里辩论？所以呢，我们要发声的话，就必须要藏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神要有绝对的顺服。然后第二个发声，就是借着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的复活。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一到十二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死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保罗在这里提到割礼，原因很可能就是哥罗西的教会有人强调割礼，因为呢，他们认为受割礼比不受割礼更加圣洁，更加属灵。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解释说，真正的割礼不是肉体的割礼，肉体的割礼只不过是个记号而已，代表新约时代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真理。而在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不是人手所受的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了这个肉体的情欲的割礼。那信徒接着洗礼表明了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受死，这就是那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我们知道割礼呢是旧约时代借过来的一个记号，现在保罗就用洗礼、用水礼来解释了同样的一个真理。洗礼也是个记号，用来表明什么？用来表明什么样的真理呢？我们起来看看那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可以作为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一个解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今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知道洗礼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特别我们敬礼的这个仪式，就是把人这个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已经得救的重生的基督徒，接受这个水礼的时候，他就浸在水里。弟兄姐妹，浸在水里象征什么意思？浸在水里是象征了他的旧人已经死了，又埋葬了。然后呢，他从水里上来，从水里上来代表什么呢？对，表明他从死里复活了。洗礼表明和基督一同埋葬，又一同复活。但是功效不在于死里的洗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上。要叫这个洗礼能够有属灵的功效，最主要的是最重要的就是接受洗礼的人，他必须要先有信心，他要先有信心，因信而称义。基督徒一切的属灵经验都是因着信心，我们凭着这个信心除掉肉体，把老我致死，也凭着信心进入这个新的生命。洗礼只是一个记号和见证，因着信心，这一切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了功效。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夸胜的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凭着信心，把我们受死的时候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很真实的实践出来，活出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洗礼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遵他而行？我常常说笑的这样讲，经我所洗礼的人很多很多，好几百，但是也有不少人呢尽死，不是那个那个受死埋葬那个，而是说他没有真正的重生。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呢，一个人接受洗礼呢，往往呢就是给他讨论一些问题，但是他真正怎么样我们仍然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是重生得救。一个有真正生命的人，洗礼对他才产生真正的果效。一个真正重生的人，经历了洗礼以后，他就凭着信心来过他的生活，把过去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不好的要对付掉。1995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在宁夏的宜春认识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信主只有一年多，她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单位里面做一个妇产科的主任医生，她丈夫、她母亲都是党员，他们都是高干。以前她做妇产科主任的时候呢，受很多的红包，她知道啊，在这国内如果医生呢，其实最赚钱的就是受红包，特别你是这种的外科医生，她在做手术之前都给你给你摔红包，希望你呢做手术的时候不要漏掉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要有一点就是精神，打起精神做得更好。这个姐妹她以前受过，所以她很有钱，她的家庭背景也是比较富有。她信主之后呢，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让他看到这种收红包贪污的行为是不对的，是神不喜悦的。圣灵感动他，光照他，但是呢他很也不容易啊。他说如果我不要那些病人的所给的那些红包的话，他是主任医生了，你知道吗？他下面还有一些一波医生跟着他的，如果主任医生不收，那下面的医生也就不敢收了，那下面的医生没有红包，他们也不会信主，这个主任医生不收，他们不敢收，那下面的医生就很不高兴。这个上司他有这个感动，这个圣灵光照他，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但是呢，如果他不收，下面的跟着他的那些就不高兴。他知道他已经信主了，他是向罪死，向神是活了，他不可能仍然活在罪中。结果他怎么做呢？他告诉我，他辞掉了这个主任医生，他说我现在不做主任医生，我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那其他的人你收不收我都管不了。他非常积极，我去那个时候呢，他在教会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服侍。他信主只有大概一年多，但是呢他带领了一间有40多50人的教会，一个很好的教会，因为他的生命有见证，而且很积极的服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正信主之后，我们就必须向罪要死掉，向神活过。 以前那些坏的合神心意的行为，我们就一个除掉，我们都要修理圣灵。所以像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发胜，第二个秘诀就是凭着信心，把我们受洗的时候与基督一同受洗、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个真理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这是第二个发胜的秘诀。然后第三个发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站着十字架发胜。第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合理的肉体中，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用涂抹在罪律法上所攻击有关于我们的字句，把它切去，钉在十字架上，是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发胜。那这段经文，保罗把我们得救前后做了一个对比。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以这个神的圣约无份的，而且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是触犯了神所定下的种种的律例规条，这些条例都成了攻击我们、定我们罪的具体的证据。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因着神的恩典，他主动的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涂抹了我们，涂抹了那些写在律例上与我们为敌的这些字句，并且呢把这字句从我们中间拿去拿到哪里？钉在十字架上。意思说就是指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不但担当了我们的刑罚，而且他除去了神何以定我们为罪的理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但担当了我们的刑罚，而且除去了神何以定我们为有罪的理由。我们原先都违背了神的旨意，按照律法我们都是要被定罪，我们是被判了死刑的死囚。所以呢，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在属灵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是死人一个。现在神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的罪，涂抹了在字句上所写的那些定我们有罪的那些记录，就好像把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将一切定我们有罪的证据都除掉，因此呢，敌人不能够再用我们过去信主之前所犯过的那些的罪来威胁我们、来恐吓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神整个的救赎都因着这个十字架成就，基督的十字架可以说是我们发生胜利的一个关键。弟兄姐妹，在这场属灵征战上，我们记得，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有什么力量可以发射，我们是有的。我们发射是凭着什么？凭着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向撒旦发射，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所讲，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发胜。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发胜的第三个秘诀，就是常常倚靠和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阿门。有位姐妹，她是做牧师，神呼召他，要他去做宣教士。但是与此同时呢，撒旦对他提出了很多的控诉，说你是个劣质的女子，怎么能够去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士？而且你一向都不是一个独立惯的人，你怎么能一个人过孤单的生活呢？撒 但更把他过去的软弱和犯过的罪一的呈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缺点，甚至他对他所犯过的罪提出了控诉。这位姐妹有一段时间陷在痛苦挣扎当中，她真的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太多软弱，太多缺点了，实在没有资格，也不配做一个宣教士。后来圣灵光照他，让他想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他一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看见神赦免的恩典，他看见了主耶稣的大爱。他知道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涂抹了他过去一切的过犯。他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凭着自己，是靠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的大爱。于是他藉着十字架胜过了撒旦的控制，他愿意顺服神的呼召，他踏上了宣教，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使徒。弟兄姐妹，今天是个末世的时代，撒旦正做他最后的垂死的挣扎。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我们真的不能够松懈。保罗警告我们要经常不断的警醒提防，小心免得中了敌人所施的圈套，被俘虏去了。我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提出了三个得胜的秘诀。哪三个？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要藏在基督里面，与他有生命的灵合，并且完全顺服他。阿门。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把我们受水里洗礼的时候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信仰跟生活是不能分开，信仰不是单单礼拜天坐在这里才有，星期一到星期六也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信仰就是生活，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就是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最后第三，就是我们要时刻依靠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因基督十字架已经成了救赎的大功，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他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今天我们是仗着基督的十字架来发誓。阿门。最后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信心，你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藏在你里面，让我们顺服你，遵你而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上，要实践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懂得怎么来顺服你，按照你所教导的，说你所要求的去行事。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活出我们洗礼的时候所代表的那个见证，就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让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真正彰显基督。就我们知道撒旦常常都对我们有很多的控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以十字架的救恩不但代替了我们的罪的刑罚，更涂抹了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完完全全的赦免。主啊，让我们今天就接着你的十字架来向撒旦投诉，让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上，我们常常高举耶稣基督，高举你的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过门的时代里面，真正活出你儿女的见证，真正让人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属你的， 我们的生命是有你的形象的。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